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壬寅年到甲辰年正月，共两年多。春季正月丁巳日，镇州的牙将从西郭水碾门引导官军入城，杀了守卫城墙的百姓两万人，抓住安重荣，将他斩首。杜仲威杀了引导者，自己把功劳占为己有。庚申日，安重荣的首级送到邺都，皇帝命令涂上漆，用匣子装好送给契丹。癸亥日，改镇州为衡州，承德军为顺国军。丙寅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寅为侍中，任命杜仲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安重荣的私人财产和衡州府库的财物，杜仲威全部占有，皇帝知道但不过问。又上表任命卫尉少卿范阳人王瑜为副使，王瑜为此对百姓横征暴敛，衡州百姓不堪其苦。张氏的父亲张铎到朝廷诉冤。壬午日，任命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张毅节度使，代替张彦泽。明主王熙册立皇后李氏，是同平张氏李贞的女儿。她嗜酒且刚愎自用，王熙宠爱她又害怕她。张武节度使丁审齐养了部曲一千人，放纵他们在境内暴虐。军校贺行政与诸胡人勾结作乱，攻打延州，皇帝派遣曹州防御使何重建率兵救援，同州、福州的援兵相继到达，才得以解免。二月癸四日，任命何重建为张武留后，召丁审齐回朝廷。何重建是云州、朔州之间的胡人。唐朝左丞相宋其秋坚决要求参与政事，堂主允许他进入中书省，又请求监管尚书省，于是罢免侍中寿王李景遂判尚书省的职务，改让他监管中书、门下省，让宋其秋知尚书省事。三省的事务都由齐王李景参与决策。宋其秋任职几个月，他的亲信官吏夏昌图盗窃官钱三千名，宋其秋判决免其死罪。堂主大怒，斩了夏昌图。宋其秋称病，请求免去尚书省职务，堂主同意。荆州上奏派遣押牙陈延辉持敕书到凉州，凉州的中将和官吏请求陈延辉担任节度使。三月，明主王熙立长乐王王亚成为闽王。张彦泽在荆州擅自发兵攻打诸胡人，军队都战败覆没，又征调明马一千多匹来补充。回到陕州，抓获逃亡的将领杨洪，乘着酒醉砍断他的手脚，然后斩首。王州上奏张彦泽在镇守期间贪赃残暴，不守法纪26条，百姓流散逃亡的有5000多户。张彦泽到京后，皇帝认为他有军功，又与杨光远联姻，释放不加追究。夏季四月几未日，又见一大夫郑寿义上言，杨洪之所以被屠杀，是因为陛下去年将张氏送给张彦泽，让他发泄私愤，导致张彦泽敢于肆意凶残，无所顾忌。听说的人无不切齿痛恨，而陛下却毫不动心，没有一句责问，善恶不变，赏罚无章。朝廷内外都说陛下接受了张彦泽进献的100匹马，才听任他如此行事。我私下为陛下珍惜这个恶名，请求依法惩办张彦泽的罪行，以洗刷圣德。奏书呈上，留在宫中为批复。郑寿义是郑从党哥哥的儿子。庚申日，刑部郎中李涛等人伏阁痛陈张彦泽的罪行，言辞非常恳切。辛酉日，敕令张彦泽削去一官阶，降低一级爵位。张氏的父亲和子弟都授予官职，荆州百姓恢复家业的，减免他们的徭役赋税。癸亥日，李涛又与中书省、门下省及御史台官员伏阁上奏张彦泽处罚太轻，请求依法处置。皇帝召见李涛，当面告谕他。李涛端正护板上前逼近殿阶，辩论时声音和脸色都很严厉。皇帝发怒，连声斥责他，李涛不退让。皇帝说，朕已经答应张彦泽不死。李涛说，陛下答应张彦泽不死不可违背，但不知道范延光的铁券在哪里。皇帝拂衣而起，进入内宫。丙寅日，任命张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汉高祖卧病，认为他的儿子秦王刘弘度、晋王刘弘熙都骄纵自肆，幼子越王刘弘昌孝顺谨慎，有智慧见识，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林谋划调出刘弘度镇守雍州、刘弘熙镇守荣州，而立刘弘昌为嗣。 致命将要颁布，恰逢崇文使萧绎入宫探病，将此事询问他。萧绎说，立嫡子阴历年长的，违背这个毕生祸乱，于是作罢。丁丑日，汉高祖去世。汉高祖为人明辨审查，多权术，喜好自我夸耀，常称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岭南是珍奇异宝聚集之地，他总是穷奢极力，宫殿全部用金玉珠翠装饰，用刑残酷，有灌鼻、割舌、肢解、哭踢、炮制、烹蒸等刑罚，有时将毒蛇聚集在水中，把罪人投入，称为水狱。同平章事杨洞前劝谏不听，晚年尤其猜忌，认为世人大多为子孙打算，所以专任宦官，因此他的国家中宦官势力很大。秦王刘弘度即皇帝位，改名刘彬，以刘弘熙辅政，改年号为光天，尊母亲赵昭仪为皇太妃。契丹因晋朝招纳吐谷浑，派遣使者来责备皇帝，忧郁不知如何是好。五月己亥日开始生病，以四日尊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太后是皇帝的庶母。唐朝丞相太保宋其秋被罢免尚书省职务后，不再上朝谒见。堂主派遣寿王李璟虽慰问，答应让他镇守洪州，他才入朝。堂主设宴款待他，酒喝得畅快时，宋其秋说，陛下忠心是臣的功劳，为何忘记？堂主发怒说，你以游客身份求见朕，如今做到三公也足够了，还对人说朕长着鸟喙像巨剑，难以共享安乐，有这事吗？宋其秋说，臣确实说过这话，臣做游客时陛下只是偏将副职，如今杀臣也可以。第二天，堂主亲手写诏书道歉说，朕的狭隘性格是你平素知道的，少年时亲近，年老时互相怨恨，行吗？丙午日，任命宋其秋为镇南节度使。皇帝卧病，有一天冯道单独应对，皇帝命令幼子石重瑞出来拜见冯道，又令宦官抱着石重瑞放在冯道怀中，其意思大概是想要冯道辅佐立他为帝。六月乙丑日，皇帝去世。冯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后景延广商议，认为国家多难，阴历年长的君主，于是奉广进引齐王石重贵为祭祀。当天齐王即皇帝位，景延广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开始掌权，禁止都城中的人不得私下交谈。当初高祖病重时，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齐王压下了旨意，刘知远因此怨恨齐王。丁卯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闵富杀王王延政围攻汀州，闵主王熙征发漳州，全州兵5000人救援，又派遣部将林守亮进入游溪，大明公使黄敬忠驻屯游口，想乘虚袭击建州。国际使黄少坡率领步兵8000人作为声援。秋季七月壬辰日，太皇太后刘氏去世。闵富杀王王延政攻打汀州，经过42次战斗没有攻克而返回，他的部将包弘时、陈望率领水军抵御福州的军队。丁酉日，在游口遭遇黄敬忠将要出战，占卜的人说时机不利，按兵不动。包弘时等人率兵登岸，水陆加攻，杀了黄敬忠，俘虏斩杀2000人，林守亮、黄少坡都逃回。庚子日，大赦天下。癸卯日，加封景延广为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有功勋的旧臣都想恢复设置枢密使，冯道等人三次上表请求将枢密旧职让给他们，皇帝不许。有神降临在博罗县百姓家，与人说话却不见其形状，乡里人去站问吉凶，大多应验县吏张玉贤侍奉他很恭敬。当时寻州盗贼群起，不能相互统一，贼帅共同向神祷告，神大声说张玉贤应当成为你们的主公，于是各首领共同尊奉张玉贤，称中天八国王，改年号为永乐，设置百官，攻略沿海地区。张玉贤年轻，没有其他谋略，诸将只是报告进退而已。汉主任命越王刘弘昌为都统，寻王刘弘镐为副将讨伐他，在前博馆交战，汉兵不利，二王都被贼军包围，指挥使陈道祥等人奋力战斗救援他们，得以脱险。 东方州县多被张玉贤攻陷。陈道祥是端州人，高行周围攻襄州超过一年没有攻克，城中粮食耗尽。奉国军斗于后，曲州人王清对高行周说，贼城已经危困，我军已经疲惫，民力已经困乏，不早日逼迫他们还等什么。与奉国都指挥使袁成人刘慈率领众人率先登城，八月攻克襄州。安从进全族自焚。甲子日，任命赵寅为中书令。明主王熙派遣使者带着手诏以及精器900件、钱万民、姜立的敕告640通向富沙王王延政求和，王延政不接受。丙寅日，明主王熙在九龙殿宴请群臣，侄子王继柔不能饮酒，强行让他喝，王继柔私自减少酒量，王熙发怒，连同客将一起斩首。闽人铸造永隆通宝大铁钱一枚，当千钱一百枚。汉江天皇大帝安葬在康陵，庙号高祖。堂主自从担任吴国丞相以来，心力除害，变更旧法很多。等到即位，命令法官和尚书删定编成生源条30卷。庚寅日，颁行。明主王熙任命同平章事后官人于廷英为泉州刺史。于廷英贪婪污秽，抢夺民女，谎称受诏采选以充后宫。事情败露，王熙派遣御史查办。于廷英恐惧，到福州自首。王熙诘问责备，打算交付官吏。于廷英退出，进献买宴钱万民。王熙高兴，第二天召见说，宴席已经买了，皇后的贡物在哪里？于廷英又向李皇后献钱，于是让他回泉州。从此各州都另外进贡皇后的物品。不久又召于廷英为相。冬季十月丙子日，张玉贤攻陷浔州，杀了汉刺史刘传。楚王马希范修建天策府，极尽房屋的宏伟，门窗栏杆都用金玉装饰，涂墙壁用丹砂数十万斤，地毯春夏用脚垫，秋冬用木棉，与子弟僚属在里面游玩宴饮。十一月庚寅日，将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安葬在显陵，庙号高祖。先前河南河北各州官府自己卖海盐，每年收入民钱17万，又散发残盐收敛百姓钱。议政者说，百姓因私贩盐获罪的人很多，不如听任百姓自己贩卖，而每年按官府所卖盐的钱数向百姓征收，称为食盐钱。高祖听从了，不久盐价顿时下跌，每斤降到10钱。到这时，三司石董玉想增加利润，但难以突然改变钱法，于是对盐商重征商税，经过的收期钱留下卖的收食钱，因此盐商几乎绝迹，而官府又重新自卖，那食盐钱至今仍然照收不误。闽盐铁使又仆夜李仁玉，是李敏的儿子，民主王熙的外甥，年纪轻，姿容俊美，得到王熙的宠幸。十二月任命李仁玉为左仆夜兼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并同平章事。王熙荒淫无度，曾在夜里设宴，李光准喝醉忤逆旨意，命令抓起来送到都市斩首，吏人不敢杀，关在监狱中。第二天上朝时，召回恢复他的职位。当晚又设宴，将翰林学士周维岳逮捕下狱，吏人打扫床榻等待他，说相公昨夜住在这里，尚书不必忧虑，酒醒后释放了他。后来有一天又设宴，侍臣都因醉酒离去，只有周维岳还在。王熙说，周维岳身材很小，为什么酒量这么大？左右有人说，酒有别长，不必身体高大。王熙欣然同意，命人揪周维岳下殿，想剖开看他的酒长。有人说，杀了周维岳就没有人再能陪陛下豪饮了，于是放了他。皇帝当初即位时，大臣商议向契丹进表称臣报丧，景延广请求写信称孙儿不称臣。李松说，委屈自身为了国家有什么可耻，陛下这样做，他日必定亲自披甲执锐与契丹作战，到那时后悔也无用了。景延广坚持争论，冯道模棱两可，皇帝最终听从了景延广的建议。契丹大怒，派遣使者来责备，并且说，为何不先禀告就匆忙即帝位。 景延广又用不恭敬的话回答：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想取代晋帝统治中国，屡次劝说契丹攻打晋朝，契丹主很赞同。春季正月癸卯日，蜀主任命宣徽使兼宫院使田敬泉兼任永平节度使。田敬泉是宦官，以前蜀王王承修为比照而任命他，国人都非议。皇帝听说契丹将要入侵，二月己未日从邺都出发，乙丑日到达东京，但仍然与契丹互派使者问候送礼，没有停过一个月。南唐宣城王李景达为人刚毅开朗，列祖里便很喜爱他，多次想立他为继承人。宋其秋极力称赞他的才能，但列祖因为齐王李景年长而作罢，李景因此怨恨宋其秋。列祖的幼子李景替母亲种氏受到宠爱，而齐王李景的母亲宋皇后很少能见到列祖。列祖到李景宫中碰见李景亲自调弄乐器，大怒，责备了好几天。崇氏趁机进言说，李景替虽然年幼但很聪慧，可以立为继承人。列祖怒道，儿子有过错，父亲教训他，这是常事。国家大计，女人怎么能干预？当即命令将崇氏嫁出去。列祖曾梦见吞服灵丹，天亮后方士石守冲献上丹方，列祖认为很神奇就服用了，渐渐变得急躁。左右近臣劝谏不听，曾把丹药赐给李建勋，李建勋说，我服了几天已经觉得燥热，何况多服呢？列祖说，我已经服了很久了。群臣奏事时，列祖往往暴怒，但有时遇到神色端正论辩合理的大臣也收敛怒气，安慰感谢并听从其意见。列祖问道士王七侠，用什么道术可以带来太平？王七侠回答说，君王治理身心才能治理家国，如今陛下还不能消除饥饿时的愤怒，饱足时的喜悦，哪里谈得上太平。宋皇后在帘后称赞感叹，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凡是列祖赏赐的东西，王七侠都不接受。王七侠常替人上奏章，列祖想为他助坛，他推辞说，国家财用正匮乏，哪有功夫做这个，等焚化奏章不化时再奏请吧。驾部郎中冯延嗣担任齐王元帅府的常书记，性情机巧善变，与宋其秋及宣徽副使陈觉互相勾结，同在府中地位在他之上的人，冯延嗣逐渐用计谋排挤掉他们。冯延曾戏弄地对中书侍郎孙盛说，你有什么本事能当中书侍郎？孙盛说，我孙盛是山东的笔落儒生，文章不如您，诙谐不如您，谄媚奸诈不如您，但是主上让您与齐王交游相处，是要用仁义来辅导他，岂只是做声色狗马的朋友呢？我确实无能，像您这样的本事恰好足以成为国家的祸害罢了。冯延嗣是歙州人，又有一个叫魏岑的也在齐王府中。给事中常梦溪多次进言说，陈觉、冯延嗣、魏岑都是奸佞邪恶的小人，不应当侍奉东宫。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衍上表称陈觉奸邪乱政，列祖颇有感悟，但未来得及除去他们。恰逢列祖被上长拥拘，秘密不让人知道，暗中让医生治疗，照常处理朝政。庚午日病情危急，太医吴廷玉派亲信召齐王李景入宫侍奉疾病。列祖对李景说，我服用金石丹药，本想延年益寿，反而伤害了生命，你要以此为戒。当晚去世，密不发丧，下达诏令让齐王监国，大赦天下。孙盛担心冯延嗣等人掌权，想假称遗诏让太后临朝听政。翰林学士李一叶说，先帝曾经说过，妇人干预朝政是祸乱的根本，怎么会自己制造祸端？这一定是近袭奸人的欺诈。况且继位的君主年纪已长，贤明德行著称于世，您怎么能突然说出亡国的话？如果果真宣布执行，我一定当着百官的面撕毁他。孙盛恐惧而作罢。李一叶是李卫的从曾孙，丙子日才宣布遗诏。列祖晚年性情急躁，近臣多遭谴责惩罚。陈觉称病几个月不入朝，等到宣布遗诏才出来。萧衍上奏弹劾，陈觉安然待在家中，等待先帝去世请追究他的罪责。齐王没有同意。自从列祖辅佐吴国时，就禁止强迫良民为贱民，命令买奴婢的人要到官府立契券。 冯延嗣和弟弟礼部员外郎冯延鲁都在元帅府起草一诏，允许百姓卖儿卖女，意思是想自己买姬妾。萧衍驳斥说，这一定是冯延嗣等人所为，不是先帝的遗命。从前冯延鲁任东都判官时已有这样的请求，先帝询问我，我回答说，陛下从前做吴国丞相时，百姓有卖子女的，就拿出府库的钱赎回并送还他们，所以远近归心。如今即位后反而这样做，让穷人的孩子成为富人的奴仆，这可以吗？先帝认为有理，准备治冯延鲁的罪。我认为冯延鲁愚笨，不值得责备。先帝将冯延鲁的奏章斜封，抹了三笔，拿进宫中，请求在宫中寻找，一定还在。齐王命人取来先帝时留中不发的奏章1000多道，都是斜封并抹了一笔，果然找到了冯延鲁的奏书，但因为遗诏已经发布，最终没有更改。闽国富杀王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大赦天下，改元天德，将江乐县改为雍州，延平镇改为行州，立皇后张氏，任命节度判官潘承佑为吏部尚书，节度巡官建阳人杨思恭为兵部尚书。不久，任命潘承佑同平章事，杨思恭升任仆射，总领军国大事。王延政穿赭色袍服处理政事，但牙参以及接待邻国使者时仍行藩镇礼节。因国地小民贫，战事不停，杨思恭因善于聚敛财富而得宠，增加田亩山泽的赋税，甚至鱼盐蔬菜水果无不加倍征收，国中人称他为羊包皮。三月己卯朔日，后晋任命中书令赵寅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任命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汉为侍中。南唐元宗李璟即位，大赦天下，改元保大。秘书郎韩熙载请求等一年后再改元，没有听从，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钟氏为皇后。元宗尚未开始听政，冯延嗣多次入宫禀报政事，一天多达3-4次。元宗说，书记有正常的职责，为何如此烦扰？元宗为人谦恭谨慎，刚即位时对大臣不直呼其名，多次延请公卿讨论治国方略。李建勋对人说，主上宽仁大度，胜过先帝，但习性未定，如果身边没有正人君子，只怕不能守住先帝的基业。元宗任命镇南节度使宋其秋为太保兼中书令，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元宗因为宋其秋、周宗是先朝勋旧，所以顺应人望召他们为宰相，政事都自己决断，改封寿王李璟遂为燕王，宣城王李璟达为鄂王。当初元宗为齐王，主持政事时没有过失，常梦溪常直言规劝。元宗开始时虽恼怒，最终因他诚实正直而赞赏他，等到即位后许诺让他担任翰林学士，但宋其秋的同党憎恨他，因他封驳制书获罪，贬为池州判官。池州有很多贬谪的官员，节度使上蔡人王彦筹防范限制非常过分，几乎让人无法生存，唯有对常梦溪像在朝廷时一样礼遇。宋其秋对待陈觉一向优厚，元宗也认为陈觉有才能，于是委任他。冯延嗣、冯延鲁、魏岑虽是齐王府旧僚，都依附陈觉，与休宁人查文辉互相引荐，侵蚀败坏政事，南唐人称陈觉等人为五鬼。冯延鲁从礼部员外郎升任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江州观察使杜昌业听说后叹息说，国家用来驾驭群臣的不过是官爵而已，如果一句话合意就立刻升到显要位置，以后有立功的人拿什么来赏赐他们？不久，元宗任命魏岑和查文辉都为枢密副使。魏岑得知后，恰逢陈觉遭母丧，魏岑就公开宣扬陈觉的过错罪恶，排斥他。南唐在濠州设置定远军，南汉商帝刘彬骄奢淫逸，不清理政事。高祖刘演的灵柩还在病宫，他就奏乐酣饮，夜里与唱妇女伴男装微服出行，裸露男女并观看取乐，左右违逆他意旨的人就被处死，没有人敢劝谏。只有越王刘弘昌和内常侍番禺人吴怀恩多次劝谏不听，他常猜忌各位兄弟，每次宴饮聚会命宦官把守宫门，群臣宗室都要脱衣搜查然后才能进入。晋王刘弘熙想图谋他，于是盛装饰声色歌妓来取悦他的心意， 助长他的恶行。汉主喜欢徒手搏斗，刘洪熙命指挥使臣道祥招引力士刘思潮、谭令英、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在晋王府练习手搏。汉主听说后很高兴，丙戌日与诸王在长春宫宴饮观看手搏，到晚上宴罢，汉主大醉。刘洪熙让陈道祥、刘思潮等人搀扶汉主，趁机将他勒死，并杀进他的左右侍从。第二天早晨，百官诸王没有人敢入宫，越王刘洪昌率领众兄弟到寝殿哭灵，迎接刘洪熙即皇帝位，改名刘胜，改元英前，任命刘洪昌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主持政事。寻王刘洪稿为副元帅，参与政事。陈道祥和刘思潮等都受到丰厚的赏赐。明主王熙娶金吾使尚宝英的女儿，立为贤妃。贤妃有美色，王熙宠爱她。在醉酒中，贤妃想杀的人就杀，想赦免的人就赦免。夏季四月戊申朔日发生日食，南唐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镇守抚州。英国将领陈望等人进攻闽国福州，攻入外城，不久战败退回。五月，英国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佑上书陈述十件事，大致说兄弟互相攻伐，违背天理，这是第一；赋税繁重，利益没有节制，这是第二；征发百姓当兵，流落在外仇怨，这是第三；杨嗣恭掠夺百姓衣食，使百姓归怨于君主，群臣无人敢说，这是第四；疆土狭窄，却多置州县，增加官吏困扰百姓，这是第五；修路果粮，准备进攻聆听，却不忧虑金陵钱塘城虚袭击，这是第六；搜刮高资户财产多的补官，拖欠赋税的受刑，这是第七；延平各渡口征收果菜与米税，获利很小，招致怨恨很大，这是第八；与南唐吴越为邻，即位以来未曾遣使通好，这是第九；宫室台县崇尚修饰没有节制，这是第十；英王王延政大怒，削去潘承佑官爵，勒令他回到私宅。南汉中宗刘胜即位后，国内议论纷纷。寻王刘洪稿请求斩杀刘思潮等人，以向中外谢罪，汉主不听。刘思潮等人听说后，诬告刘洪稿谋反，汉主命刘思潮等人监视他。刘洪稿正在宴请宾客，刘思潮与谭令英率领卫兵突然闯入，斩杀刘洪稿。于是汉主计划杀尽众兄弟，因越王刘洪昌贤明而得人心，尤其忌惮他。雄武节度使齐王刘洪弼自认为镇守大阵，惧怕祸事，请求入朝，汉主允许。当初明主王熙陪侍康宗王继鹏宴饮，恰逢新罗进献宝剑，康宗拿给同平章事王唐看，说这剑有什么用。王唐回答说，用来斩杀为臣不忠的人。当时王熙已有意志，顿时变了脸色。到这时宴请群臣，又有人进献宝剑，王熙命人发掘王谭的坟墓，斩他的尸体。教书郎陈光义对他的朋友说，主上失德，灭亡没有几天了，我要以死劝谏。朋友劝阻他不听，上书陈述王熙五十条大恶。王熙大怒，命卫士鞭打他数百下，没有打死，用绳子系住他的脖子，挂在庭院树上，很久才断气。秋季七月己丑日，后晋下诏因年岁饥荒，国家用度不足，分派使者六十多人到各道搜刮百姓粮食。吴越王钱弘佐刚即位，上统军史看凡强横暴力，排斥异己，钱弘佐不能控制。内衙上都监使张德安多次与他争执，右都监使李文庆不依附看凡，以四日贬张德安到楚州，李文庆到睦州。看凡与右统军使胡静思更加专横，看凡是明州人，李文庆是睦州人，胡静思是湖州人。南唐元宗顺从列祖的懿旨，任命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金陵尹燕王李璟遂为诸道兵马元帅，改封齐王，住在东宫。天平节度使守侍中、东都留守鄂王李璟达为副元帅，改封燕王，宣告中外，约定传位给他。立长子李弘济为南昌王。李璟遂、李璟达坚决推辞，不许。李璟遂自己发誓，一定不敢做继承人，改自为退身。 蓝汉指挥使万景星在寻州击败张玉贤。张玉贤向神祷告，神说攻取黔州大事可成。张玉贤率众越过五岭直奔黔州。南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没有防备，张玉贤十多万人攻陷各县，两次击败周兵，城门白天关闭。张玉贤在白云洞建造攻势营署，派将领四处抢掠。贾匡浩是贾公铎的儿子。八月乙卯日，南唐元宗立弟弟李景惕为保宁王。宋太后怨恨种夫人多次想害李景惕，元宗极力保全他。夏州衙内指挥使拓跋重兵图谋作乱，随州刺史李一敏准备帮助他，事情败露。辛未日，李一敏放弃州城，与弟弟李一俊等五人逃往延州。九月，后晋尊皇帝的母亲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安太妃是代北人。皇帝侍奉太后，太妃非常恭敬，多在他们的宫中陪侍吃饭，对待各位弟弟也很有爱。起初，河阳牙将乔荣跟随赵延寿进入契丹，契丹任命他为贸易使，在晋朝和契丹之间往来贩运货物，并在大梁设置货站。等到契丹与晋朝产生矛盾时，景延广劝皇帝把乔荣关进监狱，没收了货站中所有货物。凡是契丹在晋朝境内做买卖的人都被杀死，货物被抢夺。大臣们都说契丹对晋朝有大功，不能辜负他们。戊子日，释放了乔荣，抚慰赏赐后让他回去。乔荣向景延广告辞，景延广大声说，回去告诉你的君主，先帝是被北朝福利的，所以称臣敬表。现在的皇帝是中原自己拥立的，之所以对北朝降低身份，正是因为不敢忘记先帝的盟约罢了。作为邻国称孙已经足够了，没有称臣的道理。北朝皇帝不要相信赵延寿的欺骗引诱，轻视侮辱中原。中原的兵马你是亲眼见过的，你爷爷如果发怒就来交战，孙子有十万把横魔剑足够用来对付，将来被孙子打败，被天下人耻笑，可不要后悔。乔荣因为丢失了货物财产，担心回去后获罪，又想将来作为证据，就说您说的话很多，怕有遗忘，希望用纸笔记下来。景延广让属官记下他的话交给乔荣，乔荣把这些话全部报告了契丹主。契丹主非常愤怒，入侵的决心这才确定下来。晋朝派往契丹的使者都被扣留在幽州，不能见到契丹主。桑维汉屡次请求用谦逊的言辞向契丹道歉，总是被景延广阻拦。皇帝因为景延广有拥立自己的功劳，所以对他宠信超过群臣，又总领禁卫军，所以大臣们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道景延广一定会招致敌寇，但畏惧他正在掌权，不敢说话，只是增募士兵，上奏设置新节、五节等十多个军来防备契丹。甲午日，定南节度使李一英上奏李一敏作乱的情况，下诏逮捕李一敏，送到夏州斩首。冬季十月戊申日，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当初高祖喜爱幼弟李仲胤，收养为儿子，等到留守夜都时，娶了副留守安喜人冯蒙的女儿做他的媳妇。李仲胤早死，冯夫人寡居，容貌美丽，皇帝见到后喜欢她。高祖去世，灵柩还没下葬，皇帝就娶了她。群臣都来祝贺，皇帝对冯道等人说，这是皇太后的命令，与你们无关，不必大庆。群臣退出后，皇帝与夫人畅饮，经过灵柩前洒酒祭道说，皇太后的命令与先帝无关，不必大庆。身边的人失笑，皇帝也自己发笑，环顾左右说，我今天做新郎怎么样？夫人和左右的人都大笑。太后虽然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冯氏正位中宫后很参与政事。皇后的哥哥冯玉当时任礼部郎中，盐铁判官，皇帝迅速提拔他做到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讨论政事。南汉主命令韶王洪雅退休。南唐主派遣洪州营屯都虞后延恩领兵讨伐张玉贤，任命通事舍人金陵人边浩为监军。边浩任用黔州人白昌玉为谋主，攻打张玉贤，多次击败他。张玉贤向神祈祷，神不再说话，他的部众非常恐惧。白昌玉劝边浩砍伐树木开辟道路，从张玉贤营寨后面偷袭，张玉贤抛弃部众投奔别江李台。李台知道神不灵验，抓住张玉贤投降， 在金陵街市上斩首。十一月丁亥日，南汉主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乾和。戊子日，吴越王乾弘佐娶养氏为妃，她是养仁权的女儿。当初高祖把300匹马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景延广用诏命取回这些马。杨光远愤怒地说，这是怀疑我，秘密召见他的儿子善州刺史杨承祚。戊戌日，杨承祚声称母亲生病，夜间打开城门逃往青州。庚子日，任命左飞龙使京城人何超暂时主持善州事务，派遣宦官赐给杨光远玉带、玉马、金帛，以安抚他的心意。壬寅日，派遣侍卫部军都指挥使郭璟领兵戍守运州。南唐在永陵安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庙号列祖。十二月乙巳朔日，派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玉领兵戍守运州。杨光远派遣骑兵进入淄州，劫持刺史翟敬宗回到青州。甲寅日，调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以方便他。杨光远更加骄横，秘密告诉契丹说，靖主背弃恩德，违背盟约，境内严重饥荒，公司困乏，趁这个机会进攻，一举可以攻取。赵延寿也劝契丹主，契丹主于是集结山后和卢龙的兵共50000人，让赵延寿率领，委托赵延寿经略中原，说如果得到中原，应当立你为皇帝。又经常指着赵延寿对晋人说，这是你们的君主。赵延寿相信了，因此为契丹尽力，谋划夺取中原的策略。朝廷听到了一些他们的阴谋，丙辰日，派遣使者修筑南乐和德清军城，征调附近道路的军队来防备。南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谨自守，中书令宋祁丘广树朋党，千方百计排挤他。周宗向唐王哭着诉说，堂主因此轻视宋祁丘。不久陈觉被疏远，于是调宋祁丘为镇海节度使。宋祁丘愤恨，上表请求回九华就隐居处，堂主知道他是假装的，一上表就批准了，赐信说，今天的出行是以前答应过的，朕确实了解你，所以不违背你的志向。于是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享受一县的租税。宋祁丘于是在青阳修建大宅，服侍车马将吏都如同王公，但愤懑更加厉害。宁州酋长莫彦书率领他所辖的温纳等18州归附楚国。这些州没有官府，只在山冈上树立木牌，大致用恩威笼络而已。这一年春夏干旱，秋冬水灾，蝗虫大起，东自海边，西到陇底，南过江湖，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房屋都布满蝗虫，竹子和树叶都被吃光。再加上官府征收民间谷物，使者都则严厉急迫，以至于封存对位，不留粮食，有人因藏匿谷物被处死。县令往往因为督催不办，交纳官印自行弹劾离职，百姓饿死的有数十万人，流亡的不可胜数。于是留守、节度使以下到将军各自贡献马、金、帛、草料、粮食来资助国家。朝廷因为衡州、定州饥荒特别严重，唯独不征收民间谷物。顺国节度使杜威上奏说军粮不足，请求像各州一样办理，朝廷允许了。杜威采用判官王旭的计谋，搜刮殆尽，得到百万斛。杜威只上奏30万斛，其余的都送入自己家中。又让判官李沼向百姓借贷，又凑满100万斛，来年春天卖出，得到民钱200万，全境深受其苦。定州官吏想援引此例上奏，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允许，说我是观察使，职责在于养育百姓，怎么能忍心效仿他们的所作所为。楚地盛产经营，茶叶的利润尤其丰厚，因此财货丰足。但楚王马希范奢侈欲望没有满足，喜欢自我夸大，制作长枪大槊，用黄金装饰，可以拿着但不能使用。招募富裕百姓中年轻肥泽的8000人，组成银枪都，公事、原囿、服用之物，极力追求奢侈华丽，建造九龙殿，雕刻沉香木为8条龙，用金宝装饰，长10多丈，抱着柱子相对。马希范坐在其中，自己算作一条龙，他的斧头脚长1丈多，以象征龙角。费用不足，加重赋敛。每次派遣使者巡视田地，专门以增加田地亩数为功劳，百姓不堪租赋而逃亡。 楚王说，只要田地在，还担心没有谷子？命令营田使邓义文登记逃亡的田地，招募百姓耕种出租。百姓舍弃故居迁往新地，仅仅能够生存，从西到东各自失去本业。又允许人们出钱买官，以出钱的多少作为官职高低的等级。富商大贾遍布官位，外人官员回来的必定责令贡献。百姓有罪，则富人缴纳钱财，强壮的充军，只有贫弱的人受刑罚。又设置信箱，让人投匿名信相互告发，以至于有灭族的。这一年采用孔目官周至的建议，下令在长税之外，大县贡米2000斛，中级县1000斛，小县700斛。没有米的缴纳不薄。天策学士拓跋恒上书说，殿下生长在深宫之中，凭借已成的事业，自身不知道耕种的辛劳，耳朵听不到战鼓的声音，骑马游玩，雕墙玉石，府库已经空虚，而浮费更加厉害，百姓已经困顿，而重税不止。现在淮南是仇敌之国，番禺怀有吞并的野心，金主天天图谋窥伺，西洞等待我们姑息。谚语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希望停止输米的命令，诛杀周至，以向郡县谢罪，去除不吉的事物，减少星座的劳役，不要有朝一日获败，被四方耻笑。楚王大怒。后来有一天，拓跋恒求见楚王，用白天睡觉推辞。拓跋恒对客将欧鸿练说，大王放纵欲望而拒绝劝谏，我看他全家飘零的日子不远了。楚王更加愤怒，于是终身不再见他。明主王熙嫁女儿，取来官员名册查看，朝事中有12人不来祝贺，都在朝堂上杖打。因为御史忠诚刘赞不举报弹劾，也要杖打他，刘赞亦不受辱，想要自杀。建议大夫郑元弼劝谏说，古代刑罚不上大夫，忠诚是百官的楷模，怎么能加以杖刑？王熙正色说，你想效仿魏征吗？郑元弼说，臣以为陛下是唐太宗，所以敢于效仿魏征。王熙怒气稍解，于是释放了刘赞，刘赞最终因忧郁而死。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开运元年甲辰，公元944年春季正月乙亥日，边防紧急报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昭领兵50000入侵，逼近贝州。赵延昭是赵思温的儿子。在此之前，朝廷认为贝州是水陆要冲，积聚了很多草料粮食，作为大军几年的储备，以防备契丹。军校少科性情凶暴悖逆，永清节度使王令温罢免了他。少科怨恨，秘密派人逃入契丹，说贝州粮食多而兵力弱，容易攻取。恰逢王令温入朝，执政以前副州防御使吴鸾暂时主持州事。吴鸾到任后推诚安抚士兵，恰逢契丹入侵，吴鸾是书生，没有得力助手，少科自请愿意效死。吴鸾让他领兵守南门，吴鸾自己守东门。契丹主亲自攻打贝州，吴鸾全力抵抗，把他们的攻城器械几乎烧光了。己卯日，契丹再次攻城，少科引导契丹从南门进城，吴鸾投井而死。契丹于是攻陷贝州，杀死将近10000人。庚辰日，任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任命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任命右神武统军黄甫玉为马军右厢排陈使，任命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任命左羽林将军潘桓为步军右厢排陈使。太原上奏，契丹进入雁门关。衡州、行州、沧州都上奏契丹入侵。承德节度使杜威派遣幕僚曹光义到杨光远处为他陈述祸福，杨光远派遣曹光义入朝上奏说，杨承作逃回是因为母亲生病的缘故，既然承蒙恩赦，全族都感恩戴德。朝廷相信了他的话，派遣使者与曹光义再次前往安抚小玉。南唐任命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勇为镇海节度使。南唐主决议要传位给齐王、燕王。翰林学士冯延嗣等人因此想要隔绝内外以专权。星四日，敕令齐王景遂参与裁决各种政务，百官只有枢密副使魏岑、查文辉能够禀告事情，其他人除非照对不得觐见。国人大为惊骇。 几时中萧衍上书极力论谏，没有答复。侍卫都于后甲重叩门求见，说臣侍奉先帝30年，看他沿街疏远之人，孜孜不倦，下情还有不通的。陛下刚即位，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就突然与群臣隔绝，臣老了，不能再见到陛下。于是流泪呜咽。堂主感悟，立刻收回前翅。堂主在宫中建造高楼，召见侍臣观看，众人都赞叹赞美。萧衍说可惜楼下没有景。堂主问他原因，回答说因为比不上景阳楼罢了。堂主发怒，贬他到舒州，观察使孙胜派兵防守他。萧衍说我因为见证得罪，没有别的意图。以前顾命的时候，你几乎危及社稷，你的罪过难道不比我重吗？今天反而被防备。孙胜惭愧恐惧，立刻撤去了兵。皇帝派遣使者携带书信送给契丹，契丹已经驻扎在邺都，使者无法通行而返回。壬午日，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石景延广为御营使，前进南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这天高行周率领前军先出发，当时用兵的方略号令都出自景延广，宰相以下都不能参与。景延广仗势使气，欺凌侮辱诸将，即使是天子也不能制止。已有日，皇帝从东京出发。丁亥日，华州上奏说契丹到达黎阳。戊子日，皇帝到达澶州。契丹主驻扎在元城，赵延寿驻扎在南乐，任命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为魏王。契丹侵犯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20000攻击他们。甲午日，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威为副使，马全杰为都虞后。丙申日，派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率兵在黎阳抵抗契丹。戊戌日，蜀主再次用将相姚领节度使。皇帝又派遣议官孟守忠送信给契丹，请求恢复就好。契丹主回信说已成之事不可改变。辛丑日，太原奏报在秀容击败契丹伪王，斩首3000级。契丹从鸦明谷逃走。英国铸造天德通宝大铁钱一枚当100。堂主派遣使者送信给明主王熙和英主王延政，责备他们兄弟相攻。王熙回信引用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唐太宗诛杀建成、元吉作为比喻。王延政回信斥责堂主夺取杨氏国家。堂主发怒，于是与英国绝交。天平节度副使知运州严看派遣观察判官窦仪上奏说亳州刺史周儒率城投降契丹，又与杨光远互通使者往来，引导契丹从马家口渡河，擒获左武卫将军蔡行玉。窦仪对景延广说鲁兵如果渡河与杨光远会合，那么河南就危险了。景延广认为他说的对。窦仪是冀州人，